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第二课。上一堂课张老师谈到伦理学的定义和范围，今天张老师要谈研究伦理学的必要。在约翰福音16章32节说，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是的，我们的环境和一切带给我们的麻烦，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可是我们呢？我们每天要生活，生活中每天有解决不完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如何面对自己每一天要过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基督教伦理学呢？你一定想知道吧。来，这时候呢，就让我们准备，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张明牧师，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是第二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研究伦理学的必要，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研究伦理学。那有些基督徒就这样说，说什么伦理学，我们追求灵命长进，那不就是行了吗？假如你是个传道人呢，你会发现呢，很多平信徒会问你，他说，哎呀，假如我说一句善意的谎话，那可不可以啊？好比说有一个有个人病了啊，他得到癌症，他快要死了。那我可不可以对他说，哎呀，你的病快好了啊，不要担心啊，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对病人讲一句善意的谎话可不可以呢？也有人常常问，就是说有人死了，我们可不可以向他鞠躬呢？啊，三鞠躬呢？换句话讲，你发现很多信徒呢，就是问你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其实啊，当他这样问的时候，那就是追求灵命的成长啊。这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一个不马马虎虎的信徒啊，一定会问的，这样做对不对？那样做对不对？假如他不问的话，他随便做呢，他反而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所以其实呢，我们不能光说啊追求灵命就行了啊，不要理他管他什么伦理不伦理的啊。换句话讲，信仰啊是离不开道德的，一个越是真的信仰啊，越是与道德有关系的。好，我们呢今天要看看啊，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伦理学。可以说研究伦理学呢有六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研究伦理学？第一个原因是为了要定下善恶的标准，为了要定下善恶的标准，就是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基督徒呢，信了主之后呢，有些事情啊，很奇怪，自然就知道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假如一个人他以前是抽烟的，他一做了基督徒呢，他就知道那是不对的。很多呢，一做了基督徒他就不抽烟了。以前是偷东西的，一做基督徒呢，他就知道那是不对的。所以有些事情呢，就是说你不对他讲，他也知道是不对的啊。但是另外一些事情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你说贿赂不对，但是我送一点小小的礼物给别人，那对不对呢？送礼物，为了得到他的一些好处，那对不对呢？那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去分辨的哇。 这就是伦理学了。所以伦理学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定一些标准啊。还有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去确定的。你说基督徒看电视对不对呢？你说喝酒喝一点点，我也不是喝醉，那对不对呢？基督徒可不可以跳舞呢？你说不可以跳舞，那是诗篇那里常常提到唱歌跳舞赞美他啊。所以伦理学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定下一些善恶的标准啊。在这方面呢我们不能糊涂的哇。翻到罗马书一章三十一节，可能有些人会忽略了啊。罗马书第一章在二十九节那里开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啊。到三十一节呢他一直数下去啊，说无知的、悖谲的，连无知也不行的嘛。你说我不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那这是无知，无知也是罪呀、啊！可见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善恶的标准。哥罗西书一章九节还这样说：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里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能糊涂的说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可不可以看电视啊，可不可以跳舞啊，圣经说我们要知道，还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是不是真的不可以知道呢？是可以知道的啊。既然圣经说要我们满心知道，是可以知道的。那么这里的第十节还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而这里讲得很清楚，行事为人，这就是伦理啊，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这里说在一切的善事上，那么起码你要知道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恶事啊。既然圣经吩咐我们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那这就是伦理学啊。所以呢，研究伦理学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要定下善恶的标准，知道什么是善事，什么是恶事。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检查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为了检查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假如我们不研究这个伦理学呢，往往我们在行为上啊，我们会做了很多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呢不一定对的。我们做了什么假设呢？第一个假设呢，就是文化的传统。往往我们传统上做的事情，我们就以为是对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不一定是对的。还在清朝的时候啊，那么西方的宣教士就来到中国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些信徒信了主之后呢，他生了小孩子之后，那个女孩子啊，到了五岁左右呢，那个妈妈帮那个女孩子怎么包小脚。我问大家，今天你说包小脚对不对？就是那个女人啊，把那个脚啊，从小孩的时候把它缠起来，让它不能够生长啊，到年纪大的时候呢，那个脚啊就很小很小啊，包小脚，你说对不对呢？啊，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从当时的人来看呢，我们几代都是这样子啊，传统就是这样子啊，有什么不对呀？当时外国的宣教士呢，看见中国的女人，中国的信徒，女信徒替他们的女儿包小脚，哎呀，他们的心很难过的，他们就责备这信徒说，基督徒不应该包小脚，这样子，那当时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啊。好了，那么这就是文化的传统啊，到底我们的传统是不是一定对呢？啊，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文化的传统，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孝，就孝顺父母。你说圣经有没有讲孝顺父母？有啊，那是十诫的其中一诫。但是问题是，基督教孝敬父母跟我们中国文化所讲的孝，那么在内容上是不是完全一样呢？问题就在这里。假如我们没有基督教伦理去鉴别呢，我们就以为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去孝敬父母那就行了啊，那就对了。那往往啊，是里面有很大的偏差。我们都知道圣经叫我们谦卑，但是圣经所讲的谦卑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讲的谦卑是不是完全一样呢？ 这里 也有很大的问题的哦。啊，我们中国文化所讲的谦卑往往是怎么样呢？往往是字句上的谦卑啊。假如我们用中国文化的标准来看这个谦卑呢，我告诉你，我们一定会说呢，耶稣很不谦卑啊。因为耶稣怎么样说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这样讲很是不是最不谦卑的人吗？哪有人自己说自己谦卑呢？那就是不谦卑的这个人，是不是啊？保罗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啊，你看我在你们当中是何等的圣洁啊，有何等的榜样。那假如让我们中国文化看来呢，那就是不谦卑啊。那谁敢说耶稣不谦卑？谁敢说保罗不谦卑呢？可见呢，对谦卑的定义啊是不同的啊。所以这是也是我们的假设啊，我们假设了，我们不研究基督教伦理呢，我们就会有很多错误的假设。其中一个假设呢，就是假设我们文化的传统里面有些东西跟圣经所用的字句是一样的，我们就以为那一定是全部对的啊。好了，我们看到第二个假设。第一个假设呢，就是意识形态给我们的假设啊。我们知道意识形态呢跟基督教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啊，但是我们往往做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还是不知不觉的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好比说啊，意识形态告诉我们，我们要吃苦的啊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呢，他就要求这个传道人呢要吃苦啊，传道人呢一定要穷，比一般的信徒更苦、更穷，穿得更差，吃得更差啊。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呢？啊，我们看看这个，你说基督徒吃苦对不对呢？啊，我们为主吃苦，这是对的啊。但是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七节开始啊，保罗说：“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啊，等等。换句话讲，我们再看十一节啊，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保罗说，一个传道人得到信徒的供养，他们是应该的，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再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啊，那里就更清楚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啊，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就是传道人啊，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个敬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金钱上的奉献啊。因为怎么样呢？下面就讲得很清楚的，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揣骨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你看这里就是讲到金钱上的供应啊，这里还说了要加倍的敬奉啊，加倍的，不是一点点的啊。换句话讲，我们说为主受苦那是应当的，但是圣经里面那里讲到的为主受苦啊，主要是什么苦呢？主要是一些不信的人、不信的世界加对基督徒的迫害，那种苦，不是教会加在传道人身上那个苦啊。传道人他自己愿意受苦是他自己的事啊，我们教会呢就不应该把这个苦啊勉强加在他们的身上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假设啊，这个假设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那里受苦啊那个观念那里拿过来的。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假设啊。第三个假设呢，就是社会风气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不一定对的。好比说社会上流行贿赂，流行拉关系，流行婚前就同居了，社会上还流行什么堕胎啊，这些东西呢社会都已经接受了，但是社会接受不等于圣经也接受的啊。那么同时呢， 相反过来呢，社会的风气呢又不一定是全部错误的哦。啊，好比说好几年前很多农民呢种粮食，种就是种米啊，在北方种麦子啊，种玉米啊等等。而现在呢发现呢，诶，种那些东西呢卖的钱不多啊，现在种其他的就是更有经济效果的东西了。啊，很多北方的人种苹果啊，种那个苹果很大的，卖的钱更多。你说这是社会的风气，那么基督徒也去种，你说一定错吗？哎，但是很多基督徒就是也是这样做。啊，社会现在流行穿洋服了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穿洋服，你说穿洋服对不对呢？啊，你也不能说他错，是不是啊？这是基督教伦理要帮助我们的。你说看电视看电影，你说对不对呢？啊，现在我在这里不讲对还是不对，但是呢这是社会的风气，那不一定对，但是也不一定不对。有些社会接受的事情其实圣经是不接受的，好比说同性恋啊，包二奶啊，拉关系啊等等。但是同时呢，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呢也不一定全部我们可以说这是世界，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你说贪爱世界，那你过年穿一套新的衣服，那算不算是贪爱世界呢？你过年你吃一顿好饭，算不算是贪爱世界呢？这都是不一定是讲的那么绝对的啊。我们要研究基督教的伦理，可以帮助我们的啊。好了，我们再看第四个假设啊，就是说研究基督教伦理可以检查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第四个假设是什么呢？是教会的传统。我们说第一个假设是文化的传统，第二是意识形态，第三是社会的风气的假设，第四个假设呢是教会的传统。有些东西呢是教会习惯的，教会习惯这样做，但是是不是一定对呢？打个比方啊，就举个例子啊，一般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就是男女分开坐的，男的坐在一边，女的坐在一边，或者是男的坐在前面，女的坐在后面。你说这是不是一定对的？啊，你也很难说他错，是不是？万一有一个人，他是男的，哎，他就坐在后面，坐在女人那里，你说他是不是做错的呢？不一定错的吧，因为圣经没有说他是错的吧？啊，那么这里是假设，你假设他做错而已啊。好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唱歌的形式。那我发现在国内的教会啊，有些教会唱歌的时候是很安静的，大家坐在那里很安静的唱歌。但是有些教会唱歌的时候很热闹的吧，有几个人起来站在前面又唱又跳的啊，这样子，哎，这样子领事的吧。那么大伙唱歌的时候也是这个手啊就在那里动的啊，唱得很兴奋的。你说假如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呢，就可能说，哎呀，这种唱歌的方法太不端正了啊，就可能会批评。但是到底哪一个方式才是对，哪一个方式不对呢？啊，这个往往我们是受了我们教会的传统的影响，而那个不一定是圣经里面的吩咐啊。研究基督教伦理的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传统是不是一定对啊？好，第五个假设呢，就是我们对圣经的假设啊，对圣经也可能有假设的吧啊，圣经不一定这样讲，不过我们假设圣经是那样讲而已啊。最明显的一个假设是什么呢？是对爱的假设啊，因为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爱是联络全德的啊。那么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那里也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全律法啊。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就知道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最大的，爱也是包括全律法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有个假设，我只要凭爱心去行事，那一切都合法了。我认识一个女信徒啊，年轻的女信徒，哎，她跟她的老板是一个有太太的男人，她跟他两个好了，哎，那我就指出她，我说你这个不对的，你知道她怎么说呢？ 他说，哎，我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啊，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圣经不是说爱是最重要的吗？哎呀，你一句真心相爱呢，就什么东西都合法了，什么行动就合法了啊，加上一个爱字，什么都合法了啊。但是我们往往这个爱啊，是凭自己的感觉而已啊，往往是一个主观的意志啊。爱难道一点内容都没有吗？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的爱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内容的，其中一个内容是什么？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哎，原来爱也要行在义里面，不义的事情，奸淫的事情，那是不应该的啊。所以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呢，就说做了很多不合理的事，加上一句啊，都是为了爱啊，都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为了你好啊，那就合法了。这个是很危险的哇，哎，因为很多坏事啊，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啊。那么对圣经呢，我们往往就是假设了这个爱啊，就是一种主观的意志、主观的感觉而已，是没有内容的啊。我还发现有另外的假设，就是对圣经的假设啊。另外一个假设呢，就是祷告，一祷告呢，就什么都合法了。有一次我对一位姐妹讲了一些东西，讲了之后呢，我就对她说，我说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相信她，我说请你不要告诉别人。哎，后来我发现呢，她真是告诉别人了，那我就追究她了，我说你为什么答应了我不告诉别人，你又告诉别人呢？你知道她怎么说呢？她说，张牧师，你放心呐，我是经过祷告的。她是经过祷告的，一句经过祷告就可以推翻了他的诺言吗？我就对他说，我说这是不对的，你不能因为经过祷告，你答应了我的事情，你就推翻了，这是不合伦理的，不合乎伦理的。就算你经过祷告，你答应了我不告诉别人，你就应该不告诉别人。哎，换句话讲呢，我们对自己很多的行动、很多的决定啊，我们都要检查一下啊，到底是不是到底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啊？好了，这是第二个原因啊，为了研究基督教伦理学呢，为了检查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我们看看第三个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基督教伦理学？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为了避免片面的灵命，为了避免片面的灵命啊。有些人这样说的，他说最重要呢还是灵命的成长啊，最重要灵命呢就是与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啊。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呢，行为自然就好了啊。那么所以呢，不要花太多时间讲伦理啊，应该呢我们注重祷告啊、读经啊、侍奉啊、传福音、进食等等。但是坦白说，我观察了很多基督徒，我发现不一定的哇，很多所谓灵命好的人呢，行为并不好哦。所以呢，其实我们灵命长进呢，要就跟这个伦理啊，这个行为啊，是要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我们追求灵命的长进啊，与神的关系好，我也承认我们与神的关系好呢，一般来说是能够推动我们的好的行为的。但是一方面我们要追求与神的关系好，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具体的讲行为、讲伦理啊。不然的话，为什么圣经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具体的讲伦理、讲行为呢？你看，耶稣就讲过很多伦理的事情啊，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就讲过很多伦理的问题啊。箴言，整本箴言都是讲行为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为什么不一句话说你们要与神的关系好，追求灵命长进，那就够了呢？啊，雅各书第二章17节怎么样说呢？他说信心没有行为那是死的，你片面的讲信心，但是就是没有好的行为，那是死的。所以也要讲信心，也要讲行为啊。 我们看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第十节怎么样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说我们得救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什么？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基督耶稣救了我们啊的目的之一啊，就是为了要叫我们行善。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呢，就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要行善呢，啊，不光是追求所谓灵命的成长。讲到这里呢，我还要问大家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什么是灵命？你说什么是灵命？你查一查圣经，你发现呢，圣经里面并没有灵命这个词的哦，啊，这是我们后来的人讲惯了加上去的，并没有灵命哦。圣经怎么样说呢？反而说生命啊，生命就很多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要有丰盛的生命。我恐怕我不反对我们说灵命啊，我也讲灵命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讲灵命呢，我们就是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强调里面那个灵啊，灵命就是讲到那个灵，与这个身体没有关系，与我们的思想啊什么没有关系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到底我们的人的构造是灵魂体三样东西，还是灵魂与身体两样东西？我以前曾经讲过，其实是两样东西，不是三样东西。所谓灵与魂不过是一样东西的两面而已啊，这个暂时不讲了。但是当我们片面的强调灵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太过强调那个灵啊，强调那个里面那个灵，我们就不强调那个外在的行动了啊。有一次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啊，美国的宣教士，他跟我问，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啊，他跟我很好的朋友，我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传道人。那么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呢，他很欣赏我啊，有一次呢，他就对我说，他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位老姐妹。哎呀，我说你为什么要介绍我认识她呢？他说他刚从美国来，在什么什么旅馆那里住。他说他的信心很强哦，你真是要学习他的信心呢。我说好啊，他就带我到那个旅馆去看这位年老的美国的姐妹。但是我去了之后我很失望，我们敲门，他一打开门呢，他就说，哎呀，我的钥匙都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他找什么东西，找笔啊，还是找钥匙啊，还是找什么东西呢？他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在哪里找？那么这个宣教士说，哎，姐妹啊，我介绍你认识一位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是很爱主的，他就是说我了。哎，但是这位老姐妹呢根本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我，也看见我也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他就是说，哎，我那个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了，哎，我就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就这样子啊。那么跟他见了十几分钟的面，他根本都没有，连个招呼也没有跟我打啊，就是说我的东西放在哪里了。那这位宣教士他也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啊，他一番热诚把我带到这里来要跟这位老姐妹学习的，但是这个老姐妹什么都没有让我学习到。他就说啊，他不是说他很有信心吗？让我学习他的信心吗？那我过后我就有个问题，你有信心，你的信心产生不能产生爱心，那你这个是什么信心呢？啊，就好像雅各书那里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片面的强调信心，片面的强调灵命，那是太片面了啊，不具体。我们也要具体的讲伦理啊，为了避免片面的灵命。好，我们看看第四个啊。第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伦理学，就是为了解决一些行为上的难题啊，为了解决一些行为上的难题。我们都知道啊，生命是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东西不是一看就知道是好是不好啊，很多东西是比较困难复杂的，很难，是难题啊。打个比方啊，在大战的时候，那么 就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德国的军队就把美国人抓去了，抓去的时候就问他，你应该还有30个同伴同党，他们都在哪里，你告诉我他们都在哪里啊？这个美国兵他是知道的，他是个基督徒，你说他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说谎话还是说真话呢？他说的真话就是，哦，我的同伴都在什么什么地方，他们的同伴一定被德国人抓去打死啊，他也要救他们的命，你说怎么办呢？这是常常发生的，不容易啊，这是一个难题了。我们要说真话呢，还是要救人的生命啊？我们在两个难处之间啊，往往我们的选择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是坏的，是两样东西都是坏的。那我们怎么样选择？这是个很大的伦理学上的难题。另外一个比方呢，你说不要杀人，但是假如你是当兵的，你去打仗，打仗应不应该杀人呢？啊，这是另外一个难题了。所以也有些基督徒就说基督徒不应该当兵，也有这样基督徒的哦。那么基督徒应不应该当兵呢？啊，这是伦理学上一个难题。但是伦理学呢，可以起码可以帮助我们定下一些原则，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难题。还有一些难题，你说堕胎应不应该呢？啊，现在很流行堕胎，无论是在我们国内，在西方国家，堕胎应不应该呢？是个难题。啊，特别是怎么样，就算你说不应该，假如一个女孩子被人家强奸了，然后现在有了孩子，你说应不应该堕胎呢？是个难题啊。啊，我刚才说了，一个人快要死了，他得了个病，他自己还不知道得的这个病，你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呢？这也是个难题啊。啊，我在这里不解答这是难题，以后我们会去试试去解答，但是伦理学呢就会处理这些难题。好，我们看第五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学伦理学啊？就是避免律法主义，为了避免律法主义。这个在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的教会里面呢，都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啊，我们以后会有一个专门的一讲，去讲论这个东西的。今天我稍微略略的去解释一下。为了避免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什么呢？律法主义第一就是传统主义。我们看第马太福音15章那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就问耶稣啊，他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洗手啊，犯了古人的遗传呢啊，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呢啊？那么这是传统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传统主义，就是死守这个传统啊，传统是这样啊，但是圣经其实并没有这个规定的吧啊。律法主义呢还是什么呢？还是形式主义。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那里，耶稣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讲了很多形式的东西，形式主义。23章第一节那里讲到他们喜欢怎么样呢？喜欢坐在高位上啊。第五节那里说他们呢做什么事情就要为了叫人家看见，所以把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等等啊，这是形式啊。那么我们也看看第16节啊，那里说你们这瞎眼灵路的有祸了啊，凡只做你们说凡只做殿起誓的还算不得什么啊，只是凡只做殿中的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这也是形式主义啊。再看25节啊，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也是形式主义，这是外表一些行为上做得很好，但是呢一些真正的重要的事情反而不做，这是形式主义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整本罗马，差不多整本罗马书，整本加拉太书都是针对这个律法主义的。耶稣批评的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利赛人那种律法主义、形式主义啊，传统主义。保罗批评的最厉害的也是律法主义啊，甚至部分的哥罗西书啊， 也是讲这个律法主义的，还有希伯来书也是讲这个律法主义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啊，哥罗西书第二章啊，那里讲得很好。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开始啊，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拿、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你看这个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这个就是律法主义、形式主义啊。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有位老姐妹看见这个传道人呢打领带啊，打了一个红色的领带，他就批评他什么呢？说贪爱世界，贪爱世界。那么这个传道人要怎么说？他说哎，不是啊，我这个红色的领带是代表耶稣的宝，基督的宝血啊，那这个才平息了这个姐妹的批评。那么这个传道人的太太呢啊，她有一次涂了一点口红啊，那么这老姐妹也批评她说贪爱世界。那这就是形式主义，看见一个形式就推论到他心里面的是贪爱世界啊。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在个年轻人的聚会当中呢，那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歌曲，那么大家就在那里唱，但是坐在最后一排的他们都站起来唱啊，站在最后一排的几个女孩子呢就看不到，他们就站在这个椅子上啊。那么有一位姐妹看见了说哎，你看这是年轻人不敬虔呢 不敬畏神呢，站在椅子上唱歌。那么这也是形式主义，其实这年轻人呢并不是不敬虔，而是他们很热烈的要唱歌，要看得清楚一点唱歌而已，那这就是形式主义了啊。好啊，但是研究基督教伦理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是很厉害的一样东西啊。第六个原因，为了解释做好人的价值啊。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要做好人啊？做好人到底有什么用？做好人是不是一定有好报啊？很多好人没有好报的哦啊，我们要知道了，说了一句真话就受了迫害啊，做了一件好事反而被人家误会啊，因为诚实反而我们的收入减少了啊，我们看见很多坏人呢反而他们步步高升，发财做官啊。那么做好人到底有什么用啊？基督教伦理叫我们做好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啊？但是我们要反问了，是不是一定要有好报才做好人呢啊？彼得前书那里讲到第一章第十五十六节那里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啊，是一天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做个好人，是圣洁，为了配我们天上的父啊。换句话讲，基督徒为什么要去做好人呢？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虽然明明知道做好人不一定要有好报，我们还是去做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做好人本身就是有很高的价值啊，特别是最后神还是会报答我们的，最后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他最后还是会报答我们的，何况在今生我们做好人，我们心里面会得到平安，会得到快乐啊。但是我们要肯定这一点，就是说就算啊我们知道做好人不一定有好的报应，我们也去做一个好人，因为做好人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是个很有很高的价值的。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听了今天的课，知道了我们研究基督教伦理学的必要性之后，让我们继续以期盼的心情来迎接下一系列和我们有重要关系的课程，例如从上帝的本性看伦理，从神的创造 看道德意识的普遍性，从犯罪看道德意识的模糊与混乱，还有从儒家思想看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节目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明天第三课将谈基督教伦理学的方法论，别错过了。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